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eresa。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的问问神父。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 Teresa 和我们分享了关于父母如何从自身出发去反省孩子为什么不听管教这一方面的问题。在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又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些问题，也是关于另一方面比较让家长头疼的一个问题啊。他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他说请问神父，我的孩子19岁了，什么也不想，只想玩游戏，谁说呢也没有效果，我用尽了办法。这就牵扯到一个令家长很头疼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孩子上网成瘾。
而且我发现这个现象其实在现在这种比较高压的社会里面还挺普遍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不光是在我周围就已经听说了好几个案例，孩子都已经20出头了吧，但是也是逃避现实，天天在家里面打游戏，爸爸妈妈都很头疼，也没有办法。而且不光在中国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在日本社会这个问题也很普遍。
我觉得这是现在普遍的青少年要面临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关于就是说问题当中提到的游戏成瘾，就是我不明白怎么就说一个孩子是玩游戏成瘾了呢？比如说我来扮演家长的这个角色来说，就是我就是看着孩子他一天天的拿着手机在那玩游戏，我就觉得他上瘾了，就是这个下定义下的对吗？
大家对于上瘾每一个人他的标准都不一样，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说，到底什么才是达到上瘾的程度呢？大家可以自己检测一下，是否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出现过5个或者5个以上的下列症状。第一，完全沉浸在游戏当中，就是只顾玩游戏。第二，不玩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戒断症状，比方说什么易怒啊、烦躁不安啊等等的。然后第三是他需要花越来越长的时间才能够达到跟以前同样程度的这种愉悦感。第四点是尝试过去少玩游戏，但是每次尝试都是以失败告终。然后第五点呢，是曾经喜欢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就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而且所有的关注点都在玩游戏上面。第六点是即便知道这么做是有问题的，但是还是控制不住，就一直继续在玩。第七点呢，是对别人撒谎，玩多长时间的游戏，跟你可能玩了6个小时，你跟别人说你玩了2个小时。第八点是用玩游戏这种方式来逃避现实，或者是摆脱一些负面情绪。第九点是因为玩游戏导致辍学呀、失业呀，或者失去朋友，或者是失去生活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如果有上述的5个或者5个以上的症状的话，那么就可以判定为是达到了网络游戏成瘾。
看来我们真的不能简单的凭着自己的一些主观的判断就说孩子已经上瘾了，但是有很多情况就是这样发生的。你比如说父母也不可能时时刻刻的都在盯着孩子，对不对？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妈妈出去的时候让你做作业，然后她回来的时候你在玩游戏，她就认为你她出去以后你就一直在玩游戏这是妈妈的问题是吧？
这个关键不在于说到底谁对谁错，这个关键点是在于家长不要过于焦虑或者担忧这个孩子已经达到上瘾的症状。但如果你确实是发现孩子因为玩游戏已经对他的这种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方说像我刚才提到的这种因为玩游戏也不跟别人交流，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一些户外运动呀，还是喜欢跟朋友出去一起玩说说话什么的，如果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停止了，就是生活里面除了玩游戏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情况是一定需要去干预的。
那说到这里，就是我想问一下，长时间的对游戏上瘾会对我们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吗？就是 通过外表可以判断出来的。
对，其实玩游戏对一个人，尤其是像这种青少年，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然后心理健康、情绪以及生活当中的其他很多层面都会有很多的负面影响。常见的一些影响有以下的这些，我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点是会引起焦虑，尤其是包括像社交恐惧症，因为他天天对着电脑跟手机或者是电脑屏幕这样交往的话，时间长了会丧失一些社交技能。第二点是会让人产生抑郁感。第三点是难以控制冲动。第四点会造成睡眠障碍。第五点，因为这种身体活动的减少啊，可能还有一些营养不足，它会导致一些健康问题。第六点呢，会失去一些重要的关系。然后第七点呢，是导致学习或者是工作表现的下降。第八点，旷课旷工。第九点呢，是视力还有听力的一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没有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看来打游戏成瘾可以对一个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是还是说作为家长，你理解家长的那种心情。多数家长吧，第一个产生的心理就是哦，孩子打游戏成瘾，就是气愤，然后就是说不听，又打又骂。我觉得这种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 Teresa 有没有就是针对我们家长能够提一些意见，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就是慢慢的脱离这种危险？
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脱离网络游戏成瘾的这个现状呢？首先是一个思想还有心态还有视角的一个观念的一个转变。那等一下我会具体跟大家讲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有哪些要做的和哪些不要做的。在讲到具体的这些细节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最重要的一个心态的转换是，我们可能过多的关注说怎么样让孩子不要玩游戏，但与其一直关注在让他不要玩游戏，其实更有效的一个方式是，帮他理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他除了玩游戏，他人生当中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帮他找到他自己的目标，然后开始做这个新的活动，这个是非常的有必要，而且是很有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现在很成功的是这个孩子不玩游戏了，但是他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他依然会很茫然，可能在外界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刺激给他，他又很容易上瘾。所以让他停止玩游戏，他不解决根本，还是一定要帮他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家长一定要有耐心，然后也要有这种合适的沟通，积极的沟通，积极的思考，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索一下，除了玩游戏，他到底还想干点啥，还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让他开心，让他觉得生活充实有意义的。而且重点呢，是要让孩子把时间还有他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的事情上，转移到这个新的活动上。然后同时要注意，在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允许孩子花一些时间去玩这个网络游戏。因为结束这个成瘾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说在他生活当中找到平衡。玩网络游戏它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不是说要么从早玩到晚，要么就是一分钟都不能玩，而是说能够让这个孩子在生活里边把学习啊、工作呀、然后人际交往啊、运动啊等等等等，他都能够平衡起来，这样子才会比较容易让孩子愿意跟家长配合。那么这个过程它会比较慢，但是只要我们用有效的正确的方式来做的话，调整好心态，那么最终帮到孩子从游戏当中解脱出来，他依然是有很大的希望的。那么接下来有哪些技巧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呢？第一点，爸爸妈妈要站在一条战线上，就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玩游戏要设定一些规则。那么设定这个规则必须是大家一致的，爸爸妈妈都同意的。那么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的底线，我们设立的规则是什么就一定要去执行，然后你对这个规则有一个尊重认真的态度，才会影响到你的孩子也能认真的对待我们一起设立的这个规则。第三点就是当这个孩子违反规则的时候， 那么我们一定要根据之前讲好的，你违背了这个规则，我们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对的方式，或者说产生的后果，孩子你要去面对，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四点是我们可以去记录一下他们玩游戏的时间，因为很多孩子他玩游戏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意识，可能一眨眼的时间就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完全意识不到他到底在玩游戏上花了多久，所以你帮他记录一下时间呢，也能够让孩子自己意识到，哦，我花了多长时间在游戏上。第五点是等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要给他做一些提示，比方说大概还有十分钟，这个今天玩游戏的时间就到了，所以就是可以提前提示一下他，那让他有机会去赶紧把他想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做完。第六点呢，就是如果这孩子实在是不听话，就完全不配合，那就可以去对电脑进行一些设置，比方说定点儿，这个他就自动关机啊。
那这孩子就得闹啊。
他闹也不能给他玩啊，规则就是规则啊，一定不能心软。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是针对于那些我觉得比较低龄的儿童之类的，但是你比如说像我们问题里边问他已经十九岁了，他在另一个意识里边他就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你这样做对他，我觉得。
所以为什么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说这个设定规则，这是跟孩子一起去探讨，而不是说家长单方面的我一定要我就这样给你要求你必须照我的来，而是说我们大家坐下来这个问题摆出来，孩子让他首先意识到我不能这么一直活着，对吧？天天玩游戏其实孩子也不会很开心，他是完全处于一种逃避现实的状态，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开心的状态。当我们把这个问题开诚布公的摆出来，然后跟他非常诚恳的去聊一聊的时候，还有包括最开始我提到的这个思维方式的转换，不是说我们关注点只在怎么样不玩游戏，而是说咱们做点什么能够让你真正喜欢真正开心的事情。所以沟通是前提，所有的这些规则的制定一定是孩子同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家长专制。
如果发现自己第一步没有办法做好无法沟通呢，请查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对，第七点非常重要，也是很多很多父母都忽略的。我们一方面又不想让孩子玩游戏，但是自己呢可能回了家以后又花很长时间拿着手机。所以第七点就是要限制全家的这个对着手机屏幕或者对着电脑屏幕的这个时间。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除了孩子以外所有的人都在拿着手机的话，你想你的孩子他得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去控制。
孩子只是在模仿你。
对，所以每个人都要参与进来帮助孩子，尽量去
就是让孩子戒除游戏上瘾这个事儿，不光是孩子要做的事，是全家人要做的事。
对，全家人要支持和配合。如何支持呢？就是孩子不对着电脑不对着手机，我们全都不手机全都放起来。不是说完全不玩，是要限制这个时间。对，这是我们要做的。那么还有哪些是不要做的呢？首先第一点，不要逼着孩子承认说他有问题，或者不要使劲对着孩子说你有毛病你有问题，这个不要做。第二点，不要强迫他们现在就要改变他们的这个习惯。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让他改变现状，改变这个习惯，但是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不是你去强迫他们。第三点，因为之前有谈到说就是他们是这种上瘾的状态，那不让他们玩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戒断反应，可能会就易怒啊，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会很生气，那这个也是属于一种很正常的反应。家长一定不要因为他们有一些情绪的爆发而然后你跟着也一起怒，不要这样做。就你知道他有这个反应是正常的，那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受他影响。第四点，说如果这个孩子就是闹啊，或者说就是不配合啊，怎么办呢？要不要给他开绿灯，让他多玩会儿啊，或者说减轻一下他的这个犯规的后果啊？千万不要，一定要照着我们的规则来，是什么就是什么。第五点就是，如果他们玩游戏影响到自己的功课啊，或者是工作呀什么的，家长不要去帮他们去承担这些事情。比方说你不要帮他写作业呀， 或者说你不要包揽他自己应该承担的一些生活里的其他角色。这以上五点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做的。那帮助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孩子他是一种成瘾的状态，所以你想要让他停止玩游戏，想要让他的行为有所改变，那么他真的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戒断反应，就是刚才有提到的，比方说烦躁不安啊，易怒啊。
你说的这个戒断反应是个什么概念？戒断是哪两个字？
比方说抽烟的人，当他抽烟达到一种上瘾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有这种想抽烟的欲望或者想抽烟的冲动，你不让他抽烟他就会难受，他可能会
戒，就是
戒就是戒除的戒，断就是断掉的断、嗯、戒断反应就戒掉某个坏习惯或者是戒掉某个
上瘾的东西，
对
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
身体的反应、情绪的反应，比方说像就是这种焦虑不安、烦躁不安、
嗯、
然后人易怒，而且情绪波动比较大，有的时候可能会就突然就情绪爆发，或者是就哭泣，或者是就脑子里面成天就是只有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办法去专注做其他事情，这些都属于戒断反应。所以呢，就是您要对自己的孩子要有耐心，要包容，要理解，同时你也要对自己有抱以同样的耐心和理解。而且像游戏成瘾，就是网络游戏成瘾这些症状，它是属于反反复复啊、来来去去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你要始终要坚持，要坚持，不要轻易放弃。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之前提到的，要帮助您的孩子找到他们真正的兴趣和他们真正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去替代他现在玩游戏的这个行为。以上就是今天的一些分享，希望能够帮到这位听众。
好，非常感谢 Teresa 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也连着说了两三期了关于这个家长跟孩子之间的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家长面对孩子的问题呢，不能够着急。我也见过很多家长就是一说孩子就是脾气就上来了，就开始轰啥的、
嗯、
我觉得比如说帮孩子改正坏习惯，或者是帮孩子戒除这个、网络游戏成瘾，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可能你就是你自己说你要想去帮孩子改变这个坏习惯，你自己先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家长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而且希望大家把关注点放到一个更积极的这个方向上，不要一直说啊、哎、他还在玩游戏，他还在玩游戏，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说他有没有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他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当一个人能够找到真正让他心里边充满这种喜悦、满足、意义的这种事情的时候，一个人的这种驱动力或者是一个人的这种激情，他是会非常大的。你不需要去推着他往前走，他自己就会去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家长还是要充满希望，眼光放得长远一点，也放得积极一点。
那我就觉得呢，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一定要做到以身作则吧。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自己一些独到的见解呢？也可以通过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